今天晚上，我估计明天早晨或者明天晚上可能还有机会，我不知道我能讲多快，我盼望不要太啰嗦啊。这个哥罗西书哈，我想我们在读的时候，昨天晚上我们特别提到一件事哈，就是我们知道征战一定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征战是可怕的，我们都不喜欢，我也不喜欢，你不要以为我喜欢，我也不喜欢，但是呢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是神的智慧，甚至可以说是必须的啊。使徒保罗说你们进入神的国必须，对吧，经历许多的苦难，甚至呢使徒保罗还告诉我们说经历这些的征战和痛苦啊，还是预定的。你们在德国看病需要不需要铁命？make appointment， 这个 make appointment 我很喜欢，在圣经用这个词，这个 make appointment 的意思就是说到了时候他就来。你去看牙，你10点钟看，你说你8点去，他给你看吗？不给你看，对不对？到了10点就把你叫进去了。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在神面前，你要相信说神的手有这么的全能，你所有遇见的，你所喜欢的不喜欢的啊，老板加工资或者是说你，对吧，说实在的都 appointed， 不是老板 appointed， 是神为你预定好了。今天我们遇见的这个环境，你可以问说你的旨意是什么，神在你身上旨意是什么，我告诉你，神在你这段生命中有个 appointment，那签证嘛，他就到那一天就过，所以你前面你就使劲折腾，对不对？整天睡不着觉，对不对？但我告诉你，这个是你开始经历基督的一个开始，因为那个时候你不认识基督掌管签证官。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一天你看见签证官在基督的手中，你就安心睡觉。为什么？神让他一年以后给你签证，你这一年你就天天睡不着觉。但如果你知道基督掌管签证官，对吧，你就天天睡得特舒服，到时候就给了。我说这话我也不是坐着说话腰不疼，我不是这么讲，因为我们自己办签证的时候也是被百般刁难，我可以说真是百般刁难，不知道补了多少材料。但是会不会每天睡不着觉，我是觉得说不仅哈睡得着觉，而且让你对基督的权柄更加认识，到了一个时候他想给你他给你，他不想给你他也得给你，这就是我们神的儿女的见证。我盼望我们哈，对于我们今天所遇见的教会中所有的难处，我们慢慢慢慢在基督里有这样的认识，否则的话我们这一生真的像弟兄刚才有问的，没有旨意，你做什么都没旨意。为什么？因为你不认识这一位掌管所有环境的这一位神，对不对？所以你认识了这一位神，你生命中就开始有意义了。因为我们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消耗在很多没必要的担心受怕痛苦的当中，世上人都说90%几啊，忘了，对不起，他们算过，你的所有的担心都是自己想象的，对不对？把环境放大，对不对？把自己的这个情形放大，什么这个缩小，反正你就做这种事情，我也做这种事情。其实90%几的都是瞎折腾，还有剩下90%几的呢，反正会发生。你担心也没什么用，所以换句话说，你的所有的忧虑没有一样可以成就任何的事情。但是神的儿女把所有的经历、所有的难、所有的你的这一生在那里上上下下，所有的努力全都搭进去。我是说，我们今天在地上如果是这样过日子的话，没有旨意。我盼望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我们所追求的哈，弟兄姊妹，不是只是外面哈，咱们 偶尔忍一忍，刚才说了对吧，还挺高兴的对吧，看见人家不懂神用的嘴感谢赞美主，按理说你应该为他祷告了对不对，这回还高兴了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发现这个感觉完全是错的，你懂意思吗？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如果是看见神的这一个旨意，我是说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改变是我们英文粹的 fundamental， 是在各个方面的，整个人生就颠过来了。这件事情我是说对我们每个人弟兄姊妹来讲太重要了，所以这需要祷告。刚才弟兄姊妹特别讲到祷告这件事，那今天呢我们就讲这个祷告对不对，这里面几个祷告他是提到两次对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在教会中你听到一个弟兄常常不来聚会，常常自我中心，就是来聚会眼睛都盯在那个吃什么上面，人家在歇饭祷告的时候他就看，哎今天有什么，哎有排骨，人家那祷告还没祷告完呢，哎这还有丸子，哎如果这样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请问你要不要为他祷告？
要
不要？
要，
对不对？如果今天你来到聚会中有一个弟兄姊妹舍己有属天的爱全辈的信心盼望都存在天上，你要不要祷告？要不要为他祷告？你想得到为他祷告吗？他应该为你祷告。我说你读这个哥罗西书的时候，你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的稀奇，他没有说这般弟兄姊妹对吧，他们在主里面，他们信了主以后啊就万事大吉了对不对，反正我又永生了，反正我今天这一辈子就自我中心就可以了，我这一辈子就是在地上做财主，到天上咱做拉萨路，我这一辈子就这么过日子对不对，反正主拯救我了，你们能把我说什么，刚才说了对不对，你能说我什么对不对，我是神的儿女，你还没信主你下地狱对不对，你还说我，所以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光景，要不要为我祷告？好好为我祷告对不对，但是问题在这里，哥罗西书这里面讲到的，刚才弟兄姊妹说的这里的光景不是这样，我在想说哥罗西书弟兄姊妹啊，你还得看哈，第一纯正的福音对不对，他们的福音是纯正的，然后这个认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恩典对不对，然后呢他们信望爱而且是属天的，他们不是盼望说哪天corona过去咱们好好好开店对不对，有人说corona好赶紧过去咱们好可以到餐馆里对吧吃点好吃的，如果这是哥罗西的弟兄姊妹盼望吗？不是，他们的盼望不是这些对不对，绝不是在地上任何的一个今天人所想望的这种盼望，他们是盼着存在天上的盼望对不对，是那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啊，永存的基业，这是他们的盼望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你发现在他们中间你去看的时候而且还结果增长，这个增长刚才弟兄姊妹讲得非常好，他这个是基督的增长对不对，而在他们中间还有忠心的仆人在服侍，那么想这样的聚会刚强不刚强，如果我们的聚会到了这个地步，我觉着我们应该为许多弟兄姊妹祷告，这是对的，我们一方面是这样，但另一方面使徒保罗听到这种光景他就为他们感谢神对不对，这个没问题，但是又为他们这里讲的这个祷告是不住的祷对吧，刚才有弟兄说了 continually 对吧，不住的，哎，弟兄姊妹他们如果一直爱世界活在罪恶的捆绑中对吧，或者说被孩子拴住了，那今天我们有时候被孩子拴住了，有的被工作拴住了，对不起啊，我说像华为那种对吧，你就卷进去了对吧，哎呀我们拼命祷告对吧，盼望他们不至于这一辈子对吧就被卷进去，这一辈子就完了对不对，有时候最后就死在办公桌上多惨呐、啊！还没转到全世界呢这命就赔上了，那么为这样的弟兄姊妹我要拼命祷告对不对， 但是哥罗西书弟兄姊妹不是这样，但是使徒保罗他为什么这样的？不仅如此，如果我们仔细读，刚才我觉得早晨有弟兄姊妹特别交通的意见，他交通第二节对吧？昨天交通第一节哈，奉神旨意，今天我们交通第二节，这第二节很重要。这第二节他说什么？写给哥罗西的圣徒，就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这在讲什么呢？这里哈、给我们看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这一个关乎神旨意的这个交通哈、它是有个对象的。你发现这卷书哈、它是在一般关心神旨意并且甘心顺服神旨意的弟兄们中间的交通。如果这些弟兄姊妹哈、我是说如果这些弟兄姊妹整天想的就是去电影院，整天想的就是看小红书，整天想的就是哪有便宜货，假设说这些弟兄姊妹他们落到这种光景，有没有这样的情形？有哈，有时候弟兄姊妹会落到这种光景，使徒保罗会不会跟他们在这里讲到说，哇，爱子，他们还以为是他们自己的儿子呢，他们会误会，对不对？所以在这一班的弟兄姊妹中间，使徒保罗他能够放开他的这一个胆量，他可以敞开他的心灵，把从主领受的这么明亮的，一般的时候弟兄姊妹都是听了就睡觉的这种，这班弟兄姊妹听了会不会睡觉？你在哥罗西弟兄姊妹中间你讲这些的道，他们不会听着听了就睡着了，不会的。但是你在有些弟兄姊妹中间你讲这种道，基本上来讲起来就走，我们见过，你一听说讲神永远的旨意，后面几个人就走掉了，因为跟他没有关系嘛。因为他想的是，我记得有一次有人来聚会，中间这个唱诗歌休息的时候问我说，咱们什么时候打乒乓球？我我们查经还没开始呢，他就开始，咱们什么时候开始打乒乓球？所以如果是这一班弟兄姊妹你在那里对吧讲哥罗西书，我相信那是没有什么可以交通的，对不对？是交通不出来的。所以在哥罗西书地哥罗的弟兄姊妹他们里面有个像个海绵一样，所以你在他们中间去分享的时候对吧，使徒保罗他里面的那个话哈是被吸出来的。这个是教会光景好的时候，对不对？教会光景好的时候，是不是讲员预备好要讲什么？是讲员顺服神的带领站上去的时候，因着弟兄姊妹向着神那个渴慕的心，他从主领受的那一个丰富，就一直被吸出，一直被吸出去的。啊，这个是哥罗西弟兄姊妹的光景，对不对？所以他们中间你可以这么讲，他们是在这样一个交通的里面，他们看见说有父神的恩典，蛮有恩典，而且呢他看见说这个恩典让他们能够得上神的旨意。你就他讲到奉神旨意的时候，他一定讲到恩典，因为没有恩典是不可能让神的旨意在我们中间通行的。不仅如此，他还说到那一个平安，你知道这个平安，大家要读圣经的时候要知道一件事，这个平安特别讲的得胜说的，还记得吗？使徒保罗说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那个赐平安的神在原文就是平安的神。我们的神他平安什么意思呢？就所有的征战都赢了，对不对？当一场战争打完了就平安了，对不对？如果战争还有几个仇敌还没有，还在那里顽抗，对吧？还在那里叫做顽梗不化。你说这个慕尼黑这次大雪真的很厉害，我这三个礼拜以后我们 昨天前天就是我那天来之前我还出去散步，发现还有一堆雪，半梗不化，三个礼拜了还有雪在那儿顽梗不化。你说这是有时候神儿女也是会顽梗不化的，你知道吗？那么这一个在这样的一种的环境的当中哈，你会发现那个话是出不来的，对不对？但是呢你会发现在这一班弟兄姊妹身上，神得胜了，神的爱得胜了，所以他们是愿意在神的旨意上有份，他们是享受神这样丰富的恩典的一般人啊。所以在这个交通的里面，我们看见说呢，就让我们感觉说他在这讲的时候啊，说到神的这个恩典必定使他的旨意成就，而且一定会胜过所有的难处，无论在他们中间有多少异端的难处，还有生活的难处，各方各面一定得胜。所以在前面这两节我想是讲到在这样一般的弟兄姊妹这个交通的范围里面，对不对？假设说我们今天里面有这样的心愿，我们也盼望进到神的这一个旨意的交通里，你会发现在后面讲到的这些，就是就这一段啊，就第一第三节到第八节这一段，你发现他讲到几个方面，就是说这些关心并顺服神旨意的人，他们生命中的一些的学习和特点，对不对？这最基本的，其实这是最最基本的，你会它不是高的顶天的，不是，但是这是我们生命中一定要有这些基本的学习，否则的话我们对神的旨意说神的旨意可以，但是跟我没什么关系，说说而已，对不对？听听而已，在我生命中没有什么关系的。换句话说，我要听这种道的话，听一听就可以了，对吧？等一下就想着待会儿吃什么，等一下咱们下午什么时候打乒乓球，对吧？那这个你会发现心里所想的跟所听的完全两回事，但这班弟兄姊妹不是，他们真的要听，不仅要听，他们也愿意进到这个旨意里面。那这里面首先呢，我想借着使徒保罗，借着以巴弗，借着他们中间一些光景，你会发现他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些基本的特点，我稍微看一下。第一个呢，感恩。你一个人在神面前哈，其实在生命中我们在经历的里面发现说，一个人在生命中没有感恩的话，说实在的，在属灵的事情上是没有任何进步的。有的人他说他信主了，但你发现他凡事抱怨。当一个人凡事抱怨的时候，你跟他讲神的旨意，说实在什么都听不进去。这是在生命中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学习，换句话说真的是神的爱领导，对不对？他真的知道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对不对？是神怜悯了他，对不对？若不是神怜悯临到他身上，他都不知道败坏到什么程度了。这样的人他是感恩的人，对不对？他知道神的恩典能够这样的够到他，像他这样的人，对吧，竟然蒙恩得救。这样的人你跟他讲神的旨意，他可爱听了。这是非常非常最基本的。弟兄姊妹，我是说在神面前，如果我们里面常常没有感恩的心，你要到神面前去祷告，你说主，我信主信了这么久，但在我里面常常有抱怨的心，凡事忧愁，常常抱怨啊，是不是？这不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对不对？祷告不祷告，那就凡事咱们都上网，对不对？看看 Google 怎么Google 是什么东西来，对不对？所以你就发现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的反应生活跟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一个人如果说你听到像哥罗西书这样的荣耀的信息，而我却从来不愿意感恩，我是说跟这个旨意是没什么关系的。这样清楚了，就是圣经上自己写的，对不对？所以一个人你会发现，如果他 如果你在家里面，你的太太、你的先生，你看他不是一个感恩的人，你要为他好好祷告。你真的要为他祷告，你这为什么？因为他在神面前觉着神亏欠他，他都觉着神亏他，他还管神的旨意吗？当然他只顾到自己的旨意，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是听起来很简单，但事实上在真正的这神儿女中间的生命的经历上，你会发现其实说到神的旨意，我们以为很高，这高大上，是这么说吗？其实不是，其实是最最最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如果一个人他真的在神面前蒙了恩，他可愿意听神的旨意，听到神的旨意心里就欢喜，这是头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二，他学习带道，祷告哈，是一个人在神面前哈摸着那一个旨意的，对不对？在神面前你会发现，我在说有的时候哈，环境越难，其实神越得着祷告的，对不对？哈拿苦不苦？苦到一个地步哈，饭都吃不下去，对不对？整天以眼泪当他的食物，为什么？因为他不仅对吧，他没有办法给他先生生个孩子，对不对？而且他的对头还整天笑他，对不对？我就看你是个吃货，对吧？你吃那么多，你倒干事儿啊，对不对？你倒干正事儿，你生出个娃我看呢。所以哇，这些话像刀子一样，对吧？刺到哈拿里面。你说哈拿在这样的难处的当中，最后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对不对？他祷告祷告，他原来为自己要个儿子祷告，对不对？他祷告祷告，里面被神的灵摸着，原来神要一个转变时代的一个亲。哇，他里面一下圣经上他就再也没有愁容了，他还没生儿子呢，对不对？圣经上他就再也没有愁容了。弟兄姊妹，祷告是让我们能够欣赏哈、愿意明白神旨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可能你的环境非常难，可能你的签证很难，可能你的家人很难，可能你这个很难，那个很难。弟兄姊妹，这些都让你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对不对？这个祷告带我们进入的是神旨意的交通，这个非常宝贵。弟兄姊妹，我觉得神真的太智慧了。弟兄姊妹，如果在你我中间你发现有些弟兄姊妹他真的很难呢，他生活上很难，他对吧，他身体很难，各方面很难，弟兄姊妹，你在神面前你真的愿意去祷告，你不要去 Google， 我劝你不要去打电话找这个找那个，你真的像哈拿一样在神面前痛痛的哭求，对不对？神在你里面做一件事，那是何等奇妙！所以哈拿就摸着神的旨意，对不对？哇，这一个和神的旨意是连在一起的。好，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他们是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他们不是在这里说到自己的努力，对吧？自己怎样爱主，不是，都是在基督里。开始弟兄就提醒我们，对吧？在基督里这些的福气，主都加给我们，然后后面的慢慢你发现他就有身体的感觉。为什么？因为这个荣耀的福音不仅在我们中间，而且在全地，对不对？弟兄姊妹，我是说一个人啊，慢慢的被神带进他的旨意，其实说实在的是把我们扩大了。他的旨意一定把我们这个人扩大。如果我们的眼睛只定睛在我们这个聚会有几个人得救，当然是好的，对不对？但是神的心意是在全地，所以这件事情呢，我想慢慢的这个在你读的时候，这个我们就不能够细讲，我就稍微提一下。然后后面的话，你会发现他们是显出主恩典见证的人，所以他们中间这个果子哈，不是人所要的这些东西，是主的恩典显出的见证，对不对？以巴弗在他们中间哈，圣经上特别说到一件事，他说他是 minister of Christ， 他可能在他们中间只是服侍饭食的，有可能， 可能在他们中间他只是扫地的，我不知道。以巴弗很明显的他没有很明显的话语的指示，对不对？因为他马上他发现他没有话语来供应神的儿女，对不对？他就去找使徒保罗，他知道使徒保罗那边可以领受从主那来的话语，对不对？这个话语在神的教会中的建立是何等的紧要。但是他在神的儿女中间，圣经上说他虽然没有供应这些的外面的道理，他没有供应外面的这些的话，但是他是个 minister of Christ， 他是在聚会中供应基督的一个人。今天我们常常看说，哎呀，我又不会领会，对不对？我又不能领师，我只能做一个，对吧，一个杂工，或者我将来要做一个职员，或者做个这个那个，我能做什么？弟兄姊妹，无论你做什么，其实神在我们中只有一个目的，对不对？ Minister of Christ， 就是把基督服侍出去，就这么简单。你在家里面家庭主妇，你说家庭主妇听说是最惨的啊，是这个没有这个工资的，对不对？但要求是最高的，然后什么都得做，对不对？做完以后呢还没有任何的奖赏，还得埋怨，对吧？还得受气，还得吵架，最后还说你看不顺服。哇，这就不想活了嘛，这个，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一个做妻子的在家里面哈，你可以让所有的人都对你不满意，但你可以成为一个 minister of Christ， 把基督供应出去，这是神的旨意。你问家庭主妇有什么意义？太有意义了，家庭主妇可以 minister of Christ， 任何一个环境里面，弟兄姊妹，就是做学生你也可以成为一个 minister of Christ。 这个我们有很多经历，我们慢慢讲，以后在信心里面你会发现人家看到你，人家知道你跟别的学生是不一样，不是你是学霸，不是因为你的这个好像又会这个又会，不是，是因为在你身上有个东西是他们没有。这个是神的旨意。那最后他说还有一个，还有一件事啊，他说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什么叫做圣灵啊？是吗？圣灵所存，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这什么意思？好像有人交通这一节没有，刚才我听了半天没听到这一节，别的都有。这什么意思呢？圣灵哈，他的工作是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对不对？这是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对不对？神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在什么时候浇灌你知道吗？还记得吗？在患难中，对不对？所以这里面啊，是在患难中啊，见证神慈爱的人。一个人哈，他在患难中哈，应该讲到自己很多软弱，对不对？或应该讲到很多的其他的情形。但是这样的他进到神旨意里，他在一个神的旨意的这个交通的里面，你发现他在患难中所见证的是神的慈爱。所以这几节的经文哈，我觉着跟我们今天哈在一起，我们追求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讲哥罗西书，或者我们盼望我们要来明白哥罗西书，弟兄姊妹，在这些的最基本的属灵的学习上，如果哪些点上我们自己是缺乏的，我们自己是觉着哎呀，我都不感恩，对不对？我可能如果主让老板加薪我感恩，对不对？那如果把我是吧给吼了一顿，你要不要感恩？要学这个功课，弟兄，你要在神面前，主啊，我要凡事谢恩， 那个时候弟兄们就教我们这件事情，那天老板冲你拍桌子，把你交给他的那个论文哈，从你脸上这么啪就砸下来，撒了一地，你在那儿跪在那儿一张一张的把它捡起来，要不敢。有一个学生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就拿那个电话线把老板的脖子他妈勒了一下，从此就走人了。那在美国，那叫做暴力，对不对？恐怖分子，遣送回国。那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有的时候你遇到的，我是举这个例子，这是你生命中可以遭遇到的，你可以说他种族歧视，你告他，对不对？你真的可以告他，你到学校里告他，对不对？弟兄姊妹，还有在神面前，你发现这是神何等大的恩典。你，我跟你讲，讲道理没用的。刚才说了，你会咬着牙忍耐，流着眼泪忍耐，回去以后到处述说你老板的这个恶行的忍耐。我们那个时候全教会都知道我老板是全天下最恶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都是我说的嘛。有一天神的光照下来，弟兄姊妹，为我的老板感恩到一个什么程度哈？因为他发脾气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老人家发脾气，他会一下子会 stroke， 你知道吗？我求神千万千万不可以，因为这是我最大的祝福。神给我看见我的老板是我生命中非真的是难得的一个祝福，别人都没有的，是特为我制作的一个祝福。这一下就没了，这不是就亏了吗？至少我在他手下的他不能走。感谢主，最后我在他手下真的毕业了。你说毕业的时候别的老板都是对吧，至少笑着点头的握手的，我的老板是摇着头让我毕业的。我们在神面前哈，你会发现当你被神，我就说学习感恩不那么简单，但是这件事是神一定要教每一个他自己的儿女，凡事谢恩，从心里面感谢神的时候，当你一听到神的旨意，你心里就欢喜。为什么要感恩？因为神借着这个老板在你身上成就他自己永远的旨意，你要不感恩？这个需要我说，所以我在说，为什么使徒保罗听见他们这种光景，对不对？就祷告，为什么？听见这种光景，就赞美，对不对？赞美我的神应该吧？感谢我的神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他不住，他感谢了没有错，但是他不住的祷告，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几个原因哈。因为人是非常软弱的，你知道我们在这个属灵的世界上如果不追求，那是没有见证，对不对？那是很软弱，对不对？那是需要祷告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有心愿追求，弟兄姊妹，当我们听到有弟兄姊妹有心愿追求，你要好好为他祷告。为什么？因为人性是非常软弱的。为什么？为什么软弱？在哪些方面软弱呢？第一呢，人里面有个好奇心，你要不追求属灵的事无所谓，对不对？管他呢，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说，如果一个人真的要追求爱主，对吧？追求属灵，但是你知道人性有一个软弱叫好奇，要想很快的就知道所有的事情。有个弟兄他甚至他说到他知道，哇，我说他是怎么会这么讲话，他说知道所有教会的难处。我说你把自己摆在什么地位上，对不对？只有主知道，对不对？所以你就这就是你知道 年轻人啊，有心愿爱主，多么宝贵！你一方面为他感恩，另一方面使徒保罗非常迫切地为他们不住地祷告。为什么？因为这一个难处有多有非常的大，弟兄姊妹，因为哇，你知道人里面有这种要快速属灵的感觉，什么都是 instant。我们为什么现在有这个炸鸡 instant burger instant， 就是快速的快餐嘛。你要是坐那吃个披萨，等不起，对不对？所以我今天就发现说，跟小朋友你让他吃个热汤，都摇头。这喝热汤对身体好不好？好啊，但是花时间了。这要把这碗热汤喝下去，喝一碗冰水下去，哪个快？哪个痛快？冰水哗一下子下去了，对不对？我是说，神的儿女在属灵的追求上，总是盼望快速属灵。弟兄姊妹，这实在是需要多少膝盖上的功夫？我们一旦落到这样的，其实你知道，当有弟兄这样的追求，弟兄像哥罗西弟兄姊妹这样的追求，说实在，这就是仇敌的眼中钉、肉中刺，对不对？仇敌就用很多的办法来迷惑我们。所以哥罗西的弟兄姊妹，他们向着主有这么好的追求，有生命中有这样的基本的生命的学习，但是因着有这样的追求的缘故，仇敌就在这里用许多所谓快速的方法让他们属灵。所以哥罗西的异端，你会发现他们不是让他们离开所谓的基督，不是让他们不承认主耶稣基督，他们这些的异端是告诉哥罗西的弟兄姊妹说，你单靠基督太慢了，我教你一条绝招。哥罗西的异端是因为要知道绝招，属灵快速增长的兴奋剂绝招，他们落入到这种读到后面你发现读到他们很多的失败的情形。哇，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如果神的儿女不爱主，仇敌就用世界就把你隐去就好了，对不对？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够了，对不对？不需要在你身上做什么。但如果你在属灵上，你盼望能够长进，能够进入到神旨意的交通里，对吧？我们非常的盼望说这一辈子不是空跑，不是徒劳，我们盼望有价值、有意义。仇敌就用这些所谓的快速的方法，所谓的绝招，让我们偏离主的正路。这一个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需要非常谨慎。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这样的讲了两次，其实前面讲的不住的祷告，后面讲到不停的祷告，就是他那个是 no season， 就是他从来不会断了为他们祷告。哇，这一个负担太重了。所以我就说，在这一个整个哥罗西书前面这几节里面，你会发现使徒保罗这样的迫切，这样的好像把自己的生命都摆在这一个祷告的里面，是因为神的儿女爱主，是因为神的儿女迫切的要主，他们盼望在主的道路上快快的成长。这样的心愿是好是坏？是非常好的，但是仇敌很容易借着我们的好意来欺骗我们。哥罗西他们这班弟兄姊妹，他们就落到这些的所谓的快速的绝招里面。这些快速的绝招呢，我稍微提一下可以吗？我知道大家都很感兴趣，但是我们不是把重点放在这儿，但是我们必须得知道一点， 对吧？因为这讲完哥罗西书以后，我们这么仔细的查完了以后，人说哥罗西书他们到底有什么绝招？不知道，这也不好。我稍微提一下，就是说重点，其实弟兄们看你都提到一点，我稍微提一下哈，在这些绝招里面呢，头一件事情呢，就是犹太教中的那些的所谓的遗文主义。就是如果你要属灵的话呢，你光依靠基督还是不够的，你得在你的生活的行为道德上呢，你得在饮食上要小心哦。假设你吃了血你就完了，我不是说你可以吃血，你在许多的事上你不能够尝，不能够拿，不可以摸的，你一摸你就败坏了，对不对？然后呢，你要守住一些的日子，对不对？哎，这些东西你要守住的话，那你就比别人怎么样，属灵上就快一点。所以你就发现说，就让神的儿女，对吧，从基督面前就偏出去了。你知道仇敌的诡计是这样，他不是让你不要基督，他说 Christ plus， 好不好？ Christ plus， 你今天这个你买一辆车，对吧，叫什么什么牌子，然后人家是 plus， 好不好？得一分，人家一分一 plus，换着这个一个 plus 一下子就盖过去，对不对？他表面给你一个 plus， 实在说来就把你从基督面前完全引出去，你知道吗？所以他一说基督 plus， 就把你从基督面前引到那个 plus 上，他是外加这个东西。所以神的儿女像刚才说的，就绕过基督了，不要基督了，要基督后面那他说的那个 plus，实在说来呢，都是仇敌的诡计，对不对？所以他们就等于是离弃了基督。但是这些的引诱的人从来没有说你要离开基督，从来没有。他一定告诉你，基督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对不对？但是呢，你这样的跟随基督太慢，我给你来个基督 plus 绝招，好吧？这是头一个绝招。第二个绝招呢，就是你要知道你的身体是恶的，你知道吗？你身体有生命，会不会？你所有的情欲都是因为你身体的需要，对不对？你什么软弱了、嫉妒了、纷争，对不对？所以你的身体是恶的，所以你要禁欲，就是所谓的要苦待己身。如果说你哪一天到这个Kentucky Fried Chicken 吃了炸鸡，你就完了。你放纵肉体，就是神要管教你，所以马上上火，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吃完炸鸡你马上就上火的话，人家就告诉他，你看看吗，我就说你这不属灵吗，你看神就开始立刻管教你，对不对？所以你知道用这种的方式方法，就让神的儿女哈落到一种光景，就是苦待己身，禁欲。有的人为了要属灵，从来不用行动电话的，有的人从来不开车的，但他坐车。开车是不属灵的，你开车我坐车，把不属灵推给别人，对吧？我要属灵。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些都很可笑，对不对？但是这一 plus 神的人就可喜欢了，你知道吗？所以借着这些，他们就觉得说他就是一个很优越的，对吧？比别人的属灵上就 superior， 超越别人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所谓智慧主义，就是说你就发现说，你如果哈这个要这个属灵的话，你得知道一些的奥秘。所以使徒保罗为什么在讲很多奥秘，是针对这些的所谓的智慧的，就叫希腊哲学的智慧。他们这些智慧的东西我待会儿稍微说一下，你会发现可笑之极哈。但是你知道很稀奇的，你讲真理啊就没人信，你讲这些什么达芬奇扣的有没人信呢？哎呦可信了，哦，那真的是真理啊，我终于知道了。 你就发现这人呢，就是因为不要真理，神说他们里面就有一个生发错误的心，专门信从虚谎。什么意思？什么谎言信什么，很可怕的。人会被自己愚弄的，人被自己里面的这些的欲望所愚弄，专门信从虚谎。你讲真理没意思，对吧？觉得太简单了，神创造天地哪那么容易啊。哎，神创天地容易不容易？其实很不容易，对不对？我们觉得这句话太容易，对不对？我们想说，如果神跟我们的关系不是这么简单，我告诉你哈，他这里讲的好多，他说这个神呢，他是灵，对吧？他是这么至善至完美的，人是物质的，是败坏的。哎，请问这么至善至美的神可以和这么低俗的物质直接接触吗？可以吗？你就把它给圣洁就给去掉了嘛，对不对？那怎么办呢？他就说哈，在神和人中间呢，说起初呢，宇宙中只有至高无上的真神的存在，啊，那么但是从这个真神里面发出许多神性和能力，还起了名字叫什么一样的什么 whatever， 反正取了一些很奇怪的名字，然后呢就散发很多，然后这些东西呢从神出来呢就越过层次越低，低到一个地步的话呢，就有一个层次就可以跟这个属物质的人接触了，这样就解决难处了嘛，对不对？你看这么至高无上的神和我们这些满了罪恶满了属物质的人，对吧？不能接触的嘛，对吧？他告诉你这个，然后就告诉你中间有这些东西。那好了，那你现在要属灵怎么办？你得一层层上去嘛，对不对？所以什么敬拜天使也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很多的所谓的他们还有什么口诀，听说还是得那个年长弟兄看你不错才慢慢告诉你。你要是一般的弟兄姊妹，像咱们这种就没希望了，对不对？在 Noise 一个希望都没有，在慕尼黑的连想都别想，对吧？反正我们都不够资格了，对吧？那里是像这种，对吧？玛利亚这种，对吧？像莫达拉的玛利亚，这得了秘诀了，对吧？那他们可以慢慢的成圣。所以你就知道这些东西，我们听起来笑的肚皮会痛啊，但是你人信不信呢？可信了。哥罗西的弟兄姊妹为了他们里面的这种渴慕啊，这种的愿意属灵的心，被仇敌的这一个网罗给网住了。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第一，人性里面我就说有这好奇的心。第二，属灵是为了自己。弟兄姊妹，这一个东西非常可怕。哥罗西的弟兄姊妹他们属灵爱主很好，但是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要追求属灵要爱主，其实还是为了自己。换句话说，还是以自我为中心，不是以神的旨意为中心。所以这个祷告，对吧？我们今天晚上一定要讲这个祷告哈。后面这个就是第九节后面，这个祷告非常非常的关键。刚才弟兄姊妹都强调这件事是对的，因为这个祷告是让哥罗西的弟兄姊妹从他们自己的这个软弱里出来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一点，从他们自我中心里面。回到以爱子为中心，对不对？哇，什么时候我们追求属灵是为了神的爱子在我们生命中有地位，对不对？你会发现你会走一条正确的道路。失之毫厘啊，叫什么啊？怎么说？谬之千里。对对对，很多时候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可能只是稍微偏了一点，等到见证出来的时候已经完全面目全非。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看见说我们不爱主，我们在神面前要好好悔改，对不对？我们有心愿爱主， 弟兄姊妹，我们更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祷告，为教会祷告。我想我们有这样的心愿，一同聚在主面前。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愿，都盼望我们在有生之年哈，不至于空跑，不至于徒劳，不至于到那天主审判的时候一端啊，或者说这个作恶哇，这些称呼好像有的时候觉着是讲别人，但有的时候自己读的时候似乎好像圣灵跟人说到那一天你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人，那这个就不是我们所盼望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劳苦努力，我们这样的付了代价，我们愿意在神明一同的来追求，我相信这样的祷告在我们生命中的提醒是非常关键的。我像我们这样的一个角度稍微跟大家这样的分享一下，是不是里面感觉到这些的经文它不是随便，好像有我从前读格洛西书我直接读爱子的，那是神的心意，对不对？我直接跳到十五节的，我前面就觉得这都是使徒保罗的这个，对吧？所谓官样文章，对吧？哎，你想，你这么大使徒，你一上来就讲这个不行吧，对不对？你总得讲点，对吧？比较好听的话嘛。后来发现这些话不好听的，哇，这些话我觉得是很严肃啊，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看见就从一开始哈，你就往后读的时候，你发现哥罗西书它这个感觉是很重的。他这个祷告是不两次，对吧？不住的祷告 ，no stop， 而且他就是 to the end。你说他说一定要产生出结果来，不产生就是换句话说，不达目的怎么样？绝不罢休。所以使徒保罗他在那为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祷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神的旨意在神的儿女生命当中是何等的紧要，哪怕偏差一点点，最后的结局是何等的可怕。所以这个是那个整个的那个感觉，所以这个我想我们摸着这个前面哈，虽然很简单，好像是讲一些问安的话，但事实上你去读的时候，你摸着那个灵里面的感动的时候，你发现其实对我们是同样的一种的感觉。我们在神面前需要有这样的，在属灵上的有这样的一个祷告，也是彼此带的。好，时间的原因我们先停在这儿，好吧？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就从第九节开始，我们看后面好吧。
今日仍然把我们存留在地上，你也知道我们生命的有限，虽然说这个征战是不可避免甚至是预定的，但是我们知道是我们在天上的这位主已经得胜，也已经把
上帝
践踏在脚底下，真的是甚至通过这样子的一些征战让仇敌成为我们的食物，
阿们
在属灵上面更加得到增长。
感谢
主，是我们能够真的是满心知道神你的旨意，而不是仅停留在知识和头脑里面。
是的，
也真的愿主基督你成为我们唯一的丰富，而没有其他所追求的。
主啊，
真的
是
教会真的是单单靠着你就得完全。
阿门。是的，
只要有你就得完全。
赞美
主，感谢你，赞美你。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我们接下来有那个分组祷告的。
学生不要报数哈，我们还留在这儿好吧？学生，如果你还是学生的话，你得留在这儿。
除去学生之外。
对，然后就一二三四是吧？一二三四，哎。
好，那我们就从右边开始，这样子，一二三四，
变好，该开始。
二、四、
一、
二、三。
后面
6 1 2 3 4 1 2 3 4 4 三
四
一二
三，韩瑞分一下吧，这个一二三四怎么走？
七
OK， 记住自己的号哈，然后去哪个房间试一下，一二三四。
三组就是第一组的大班，第二组的中班，第三组的小班，然后第四组留在这边。
第四组我们有，这还有。
第四组那就在窗房。
第四组在那个门，那个就是叫什么？大门，大门旁边。Thank you.